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韭菜同学透露计划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懒人也会的物价指标，消费者物价指数，也就是 CPI，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，然后最近让股市大跌的那个指数 CPI。它英文是 Consumer Price Index， 然后是消费者物价指数。那大家可以从字面上意思来说，就是它是来用一个指数来代表消费者物价的一个指数。这样讲的像屁话，不过它是属于落后指标，因为你可以感受得到它，就是它是统计后的数字嘛，就是你都已经东西都涨完了，然后你在统计那些涨完的物价，然后再制成指标，所以它是一个落后指标。那它的制成机构的话，美国就不一样，台湾的话就是行政院主机处，也就是之前各位有看到新闻上，就是说俄阿米耍大肠面线15块的那个主计处。那美国的话就是劳工部劳动统计局。那公布时间是台湾的话就是每个月的5号，然后预假日会顺延。那美国的话就是每个月的第二或第三个礼拜。那这次6月的话是第二个礼拜，然后公布上个月的 CPI。那它的重要程度我相信是非常高，尤其是现在就是大家都这么关注通膨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之前有讲那个 CRB 指标嘛，那我们这次是直接讲 CPI， 就是更直接的。美国Fed 都在看，台湾的央行也在看的 CPI， 就是每国家它有美国国家自己的 CPI 嘛。那我们先讲美物价持续上涨，我们先来讲一个观点，就是物价如果持续上涨，就是这个 CPI 持续上涨，或者是你身上任何你市面上任何消费用品市场用品物价上涨的话，都会使我们民众的消费，也就是购买力下降。那如果CPI 就是这个物价上涨的太快，就会吃掉人们的消费，会甚至会让人们把一些消费延后。就像是我今天菜变贵了，蛋变贵了，那我可能就是手上的钱就不会那么多啦，就是餐费一个月可能从10000变11000或12000，那你自然就会是拿其他的花费来补这一块，补这1000-2000块嘛，对不对？那好，我们接下来讲它的制程概念跟计算方式。美国的话 CPI 的组成项目有大概200项，那大家可以就是看大概8个大类别，就是如果你去看它美国那个劳动统计局那边，它都有列下来给你看，说今年200项大概它占了多少比例，怎么怎么那个超多超级多。那各位可以看八大类别就可以了。那每一个大类别其实跟台湾统计的蛮像，那我们先讲美国。那食物跟饮料，这个是第一个，然后接下来是住房，然后接下来是服装、交通、医疗、娱乐、教育跟通讯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商品或服务。那台湾的话其实也很像，台湾就是食物、衣服、住家就是居住、交通通讯、教育娱乐、医疗保健跟其他就是杂项。那他在统计上的时候，其实在编制这个指数的时候，会为了方便就会设定一个基准。在 CPI 上面，美国是采用1982到1984年这两年的平均物价。为什么会挑这两年呢？因为那时候就是上一次通膨非常非常高的时候。那台湾的话就是以目前来说是以民国105年作为基期。那基期的话它就是当作是100，然后如果假如说今年物价是101，那就会就是这样比起来就是比那一年多了1%，就是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对，那我这边来讲一下就是美国那时候1982到1984年的时候，其实是1981年那时候 CPI 数据 9.6， 然后12月的时候还是一样 8.9， 就是其实开始慢慢下降了。但是呢那时候就是一到1982年的时候 Fed 才开始重新升息， 去压这个 CPI， 那这时候美国的标普500就开始下跌，然后过二月之后就是通膨持续改善嘛，从1982年一月就是 8.4， 然后后来到 7.6， 那可是股票还是继续下跌，所以各位就可以参考那一段的时候，就是当通膨是如此高的时候，股市走向跟 CPI 值走向，然后还有 Fed 在做什么。对，那当在1982年3月的时候，因为受到大幅升息的影响，美国三个月的国债，就是它不是一年国债，三个月的国债它涨到了 15.5%， 就是他们是那时候升息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，就是不是像现在什么1-2%、0.几%来比这样。对，然后就是也大家可以去看那一个例子，我也是后来在 PD 上面看到，就是有人他很详尽的讲1982年到1984年那时候的历史，然后他觉得诶好像那时候可以参考某一些东西，但不是因为时空环境不同嘛，现在的其实很多东西不一样，就像劳工啊或者是一些工会或者是 Fed 的经验也不同，所以不一定历史会重演，但是只是会很惊人的相似，那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正题，那我们在判读的时候，其实 CPI 的判读它就是一个辅助，就你就可以看物价涨得那么高，那它会对哪一些产业或者是对金融造成什么冲击，那它最主要就是来观察通膨的嘛。那观察通膨为什么那么重要，就是因为各国的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都会参考这个通膨指标，所以 CPI 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。那如果 CPI 你直接看绝对数值的话，它假如说大于100，就是代表物价相较于基期年，台湾的话就是民国105年，那美国的话就是1982到1984那个平均值是上涨的，小于的话就是相反，当月增增加的时候代表短期物价的波动比较高，但是大家比较少看月增，因为月增容易受到季节性因素影响，像台湾的话就是台风来的时候蔬菜水果物价就会大涨，那因为受到这种季节性因素太大，所以我们通常大家会比较喜欢用年增率，因为年增率是跟去年同期做比较，可以更好的去判断，所以我们当年增率增加的时候代表跟去年同期比是更高的物价，那对，可是对我们民众来说月增会比年增感受到更深，因为这个月跟上个月你青菜就差了15块或者20块，一斤差了15块20块，那就是真的感受很深，你不会想到去年它这时候价格是多少，你只会想到上个月跟这个月的比较。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讲一个观念，就是 CPI 上涨多少才能被称为通货膨胀，其实是因各国而已，因为每个国家对通货膨胀的接受程度不同，像台湾或者是不讲台湾好了，我们就拿欧美国家其实你可以看，假如说联准会制定的中性利率，也就是他认为怎样的利率跟怎样的通货膨胀程度会是算是刚刚好，就是不算是很坏的通货膨胀，是刚刚好的通货膨胀，大概 2.5%、3% 这样。那新兴国家的话对 CPI 年增的容忍程度就比较高，那已开发就是像刚刚欧美它的容忍程度就比较低。那我们最近来讲一个 CPI 年增超夸张的一个国家，就是现在大家各国央行都在升息，除了日本还有土耳其，那日本的话是因为它一直起来就是它希望通膨，那它也就是它的货币政策就是如此，那也因为它的金融环境跟大家很喜欢去跟去到日本借钱，所以日本的通膨不会到那么夸张，但是土耳其通膨 70%， 那这是因为他们总统认为利率就升息是万恶的根源，因为他觉得你不能放高利贷，所以他们觉得利率是万恶的根源，所以土耳其总统在物价通膨很高的时候他反而是做降息的一个方式，那就造成了土耳其他通膨 70%。 那像升息缩表其实都算是一种把钱收回去抑制通膨的方式。那我们再讲到稍稍讲到债券好了，债券的实质殖利率其实也会因为通膨而被削减，比如说现在美国的美债殖利率是 2%， 那 CPI 年增率也是 2% 的话，那其实这样长期下来，其实对投资人而言，他CPI 就是把你美债殖利率的收益基本上都是把它的那个收益率都吃掉了。所以当 CPI 越高的时候，对债市是一种压力，就是会让它价格下降，殖利率才会变高，那这样才会对其他人才有吸引力。那对货币来说的话，就是有多有空，因为虽然通膨上升代表该国的货币缩水，就像土耳其这样，但是汇率其实是相对的，就是你做空某一个货币的时候，其实你做多另外一个货币，就是假如说你是拿美元对日元，你做多美元就是做空日元，就是你在这一组的观念是这样。那所以如果它其实是要跟国家的货币做比较，而且如果市场预期该国的央行会因为通膨然后调升利率，就是为了控制通膨来调升利率的话，就会有比较高的利率，然后吸引国际资金流入，然后造成货币走强，所以对货币来说就是会有多有空。那我们在通膨的时间也要小心通缩，就是通膨的现在也要小心通缩。通缩什么呢？就是通缩虽然会让物价下跌，就是让物价 CPI 下跌，但是它看起来像是好消息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民众购买力增加了嘛。但是我们很久之前有讲过那个 Ray Dalio 他讲过的那个通缩是什么？通缩就是它会有一个恶性循环，当通缩的时候，消费者预期商品价格会持续下跌，它就会延后消费。那延后消费其实就会造成企业就是产出，因为它会闲置它的产能嘛，因为产能过剩，它就闲置它的产能，就闲置成本就会上升，那投资意愿就会下滑，那投资意愿下滑它就不会扩厂，然后就不可能就不会招新的人，就不会雇佣员工，那雇佣员工没有那么多的话，它失业率就会增加，那失业率增加的时候，全民的可支配所得就减少，所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，那然后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会减少消费，就是这是个恶性循环。所以有些人会说通缩比通膨更可怕。那这边我们再讲到核心 CPI， 就是核心 CPI 它其实算是一个剔除一些比较波动特别大的商品跟服务，像台湾就是剔除了蔬菜水果那些水产，然后还有能源，美国的话就是能源跟食物，英国跟纽西兰就比较特别，它是只有剔除了利息支出的影响。对，只是这个大家可以听听就好，最主要还是 CPI 啦，因为核心 CPI 它剔除了能源，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油价上涨了，让大家影响大家的生活嘛。对，那最近为什么股市会大跌，就是因为我们也要留意 CPI 的涨跌幅跟市场的预期落差，因为大家在上一个月看到 CPI 开始好像要转头向下，好像是要缓和了，但这个月又超出预期超多，然后等于又是来从40年的新高，就是1984年之后的新高，就四十几年，1981年的时候 9.6， 所以那时候比现在还高，所以四十几年来的新高。那当和预期 相差就是有相异的时候，因为 CPI 是属于落后指标嘛，代表市场过去是没有反映到这个变化的，那它现在就是马上我们是已经落后反应这个落后指标了，那我们就赶快去弥补反应回来这个，所以更容易造成波动，应该是这样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啦，拜拜。